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神学第四堂啊，这一堂我们会交通到土地与产业。在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他说到：“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那在二十一节呢？他说：“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得地为他们的产业。他讲到说：“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所以讲到得地，那在旧约里面讲到这个土地，其实它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哈，跟我们今天常常讲到的土地呢，啊，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土地常常是被看作可以买卖的产品，没有生命的事物，就是一块地哈，那可以任意的取用或者弃置，那有时候土地被认为是一个自由的空间，有无限可能任人创造挥洒，那不受任何历史或传统的局限啊，这是在今天，所以有很多土地的买卖。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就看见呢，从圣经信仰，所以当我们讲到旧约神学，那为什么要说到土地哈？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点的更深的认识。有一本书叫做《土地神学》，也是很特别的哈。怎么土地还有神学？那这个这位是布鲁格曼，那他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土地其实有很丰富神学的意涵。他说土地不是单纯的空间场域，而是时间和空间的总和。所以你只是讲到一个地点呢，那就是现在你可以买卖，它没有什么很多的那个其他的意义。他讲到土地神学里面的定义来讲呢，他讲到是时间还有空间的总和，因为它不只是历史的舞台，也是聆听神话语的地方，更是立约的空间，使错位的心灵不再流离，而能享有安慰、更新力量、追逐梦想的地方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哈，那过去我们可能很少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可能抽离土地来思考人，人无法离开土地而生活。相反的，土地应该是有故事的地方，是立约的神所赏赐给人类的礼物，那不能让人呢以贪婪的心据为己有，或者是好像就是我可以来支配的。所以这就是先定下一个，那为什么讲到得地为业？那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应许之地，那很多因为它有这么丰富的意涵在里面，所以它不是一个空间，它还包括了时间，它包括了在这个时间空间当中的总和里面呢，是有很多神的作为、神的计划。那所以这个是讲到土地神学。那在圣经里面呢，有讲到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属神的哈。那我们讲到明白神统治下土地和人民的关系，那对于了解旧约和犹太民族是有基本的重要性，所以认识到土地和人民的关系。那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从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在那里说耶和华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好，所以地呢是属于神的，是耶和华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认识神的话，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那今天我们可以说你拥有多少的产业，地上的产业，那但是呢，我们真正认识的时候，哪一块地是属你的呢？哪一个房子真的是属你的？好，五十年后哪一个是属你的？其实都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够拥有这些，我们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但是在今天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说有这样的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那就觉得说啊，这是我花钱买的，这就是我的。那但是在 犹太民族里面来讲，那这个是神的话告诉他们，你们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那这个地是神的。换句话说，应许之地是从神而来的恩赐，不是任何人固有的权利可以根据他们的意愿出卖或者合并。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特别有一个地方，那我们称作圣经讲到是应许之地。在生命记6:22，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就是从埃及领出来，将以色列百姓领出来呢，出示一个手续。那目的是什么？神不是说把他们领出埃及就是在旷野里面生活，神领他们出来有一个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一个地方，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所以神有一个目的，要他的子民能够进入一个地点叫做应许之地。所以出是一个手续，但是目的呢是进入这个应许之地。那我们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的美地。耶和华对他说，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啊，这是讲到摩西，神曾经给他应许要带百姓能够进到迦南美地，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但是最后我们看见摩西他在比斯加山上远远的望见啊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他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生命记在这里呢，他说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崖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很多人觉得说，那神对摩西不是非常的，好像怎么讲呢？不公平哈！他是那这么伟大一个神的仆人，那可能就是做了一件事情哈，说了急躁的话，那两次击打磐石，但是就这样子吗？他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哈，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啊离开埃及，在旷野40年，他所想望的就是进到迦南美地，但是最后神告诉他，你不能进去哈。所以就远远的望见迦南美地，但是不能进去。那但是我们如果读到新约的时候，那我们从像在马太17章，我们就看见哈，那边讲到登山变相，对不对？那我们说在荣耀的里面，除了新约的圣徒彼得、约翰、雅各，那还有旧约的圣徒，就是摩西还有以利亚，对不对？所以摩西没有进入属地的迦南，但是他进入了属天的迦南。那很多时候属地的迦南反而成为人的一个拦阻，没有看见其实讲到应许之地呢，它有一个非常荣耀宝贵的那个预表的意义。好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到说，你说牛奶与蜜之地，今天有很多人去迦南美地哈，去以色列去观光啊，哈，去看啊，但是大部分看到的还是很荒凉的旷野，那没有什么地点真的就是叫做牛奶与蜜之地。那这些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丰富，牛奶与蜜之地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所以他们要得着基督，要享受基督。那但是在旧约呢，并没有说直接的把迦南美地所预表的意义那么清楚的讲出来，好，需要他们里面的一个看见，一个认识。所以旧约好像一个图画，旧约很多实际上是一个预表。那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生命记的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以前他们的准备，叫做重生诫命。所以在这卷书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为业的地上， 那为业的地上就是讲到他们要进去的这块地方要成为他们的产业。那就外在的条件而言呢，迦南人与以色列人相比，那迦南人的确是又高又大，所以你说那十个报恶信的探子，其实他们的报道恐怕是就今天的观点来讲，他们是很准确的。好，那他们并不是说报一个虚假的，但是呢他们没有从信心的眼光里面来看见这件事情。好，那他们的诚意呢的确是广大又坚固的，高的顶天，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些迦南人的面前站立得住。好，但是我们看见因为征战是属乎耶和华的，所以迦勒好，那约书亚，那他们有另外一个看见，那他们有另外一个心智，所以他们知道要依靠神，相信神。所以你看见进到迦南地那个攻打好征战，像耶利哥对不对，围绕绕城那一天一圈，然后呢不是靠着他们的军事的力量他们能够攻打。好，那第七日绕城七圈，然后呢最后呼喊城墙就倒下来，就看见说这是神的工作，那不是他们能够依靠他们自己来得着这个产业。那所以这个是讲到应许之地。好，他讲到脚掌所踏之地，生命记十一章二十四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那除了说应许之地，那他们不单说神已经应许他们了，好，迦南美地呢是要给他们成那地为业，成为他们的产业的。那下面他还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什么叫做脚掌所踏之地。很多时候应许你可以说它在神那里是真实的，是实在的，但是呢也可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客观的，你真的要去主观的得着，就是叫做脚掌所踏之地。他们还没进迦南，可能他们已经得着了这个应许啊，这一个迦南美地是神赐给他们的。你可以说我相信，我在信心里面已经得着了，那但是呢还是要脚掌所踏。所以神的应许不是空洞的，是实实在在的，是有把握的。那我们就照着这应许，不看环境，不看人，不随传统，就勇往的一直的去得那地为业。那所以呢在很多属灵的事情上，同样的我们会认识到脚掌所踏之地需要我们实际的来经历，我们实际的来得着这些属灵的产业。所以不是说只是单单凭着信心，所以信心还要有行为。所以我们如果光是有行为那是没有办法的，你永远也不没有办法达到。那但是呢有看见你得着了应许，你知道神所预备的，我们还需要来经历，来实际的得着。好，这是叫做脚掌所踏之地。那要经过实际的经历，经过征战，那他们真正的来得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也留下这些仇敌，叫他们学习晓得征战的事情。那征战呢是以色列百姓，一面他们要依靠神相信神，但是他们还是需要起来脚掌所踏，他们实际的经历，实际的经过征战来得着迦南美地。那第五个呢讲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约书亚真的是一个战士，从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在前面征战，摩西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呢他们在 山下在哪里征战，他一生征战得了许许多多的土地，那但是迦南美地实在是太广大了，那约书亚所得着的和整个的迦南美地比起来呢，还是有许多未得之地，还是有许多未得之地。那所以这个在今天我们来看见，我们就知道说真的神赐给教会，赐给个人或者教会，那这所有的属灵的产业，今天我们所得着的，你说已经满足了吗？神告诉我们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马丁路德恢复音信称义，那这些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但是变天人不能说停留在路德会，那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后来神又兴起约翰卫斯理，那但是你也不能停留在那里。后来还有达比，还有一连串的哈神所兴起来恢复的产业，也就是说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就满足了哈，因为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我们从这个土地，在旧约里面，那土地基本上也就是他们所得着的产业。那实际上你看见已经可以知道说它不是只是单单的一个土地而已，那所以他们要得这地为他们的产业，那他们就认知到说你像迦南美地跟所有其他的地方到底差别在哪里。讲到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今天去看呢，我想当时候也没有说真正有什么真的是牛奶与蜜哈。那所以呢，土地在旧约里面来讲，它的意涵是超过只是一个土地，只是一个空间这样子哈。那所以呢，当我们来认识他们得着这个产业的时候，事实上对我们今天认识神的心意是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哈。那虽然我们今天是旧约神学，但是你看最后我们会看到在新约里面他讲到这些产业，那它的意义其实是很深的。那讲到产业，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继承之物、遗产、财产。那产业这个词呢较少出现在创世纪、出埃及中，它大部分出现在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的里面哈。所以大部分讲到产业是指着迦南地，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那在旧约里面产业呢，我们说它也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哈。那讲到物质的，那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说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所以神呼召他，你看亚伯拉罕那么早哈，到以色列百姓真正进迦南这个当中经过很长的年日，那他需要去的地方是要他得着产业的那一个地方去。所以他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这边希伯来书特别讲到他因着信，就是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列，神呼召他，神让他在信心里面有一个看见。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迦南地是神所赐的产业，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要将迦南全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那业在希伯来文就是讲到产业，所以呢迦南地是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是我们所通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接受或者说我们知道，那这个地就讲到迦南美地。那实实在在的后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进入迦南地哈，到今天我们也知道迦南地是在哪里哈，所以它有一个属地的，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地点的物质的产业。那圣经里面也讲到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是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是父母力量与荣耀。 那子女众多，好像箭袋充满了箭的人，那这人是有福的。他们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必不至于羞愧，因为有儿子可以起来替父亲说话。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他们得着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告诉他们，哈，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你真正要得着这个产业，当然你有许多的付出。那真正得着的产业呢，常常在教导抚养儿女的当中，我想父母呢也经过了许许多多，从不同的难处，从不同的环境，从不同的摆上当中，那其实他们真正的认识怎么样照着神的心意来抚养儿女，他们可以得着许多的产业。产业不是外面的，产业是他们属灵的生命。好，那下面讲到属灵的产业，神是以色列人的产业。在诗篇第十六篇是大卫的经诗，那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产业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那这边是说到是属灵的，那神呢他自己是我们的产业，那他是福气的唯一源头，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因为神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要投靠神，并求神保佑我们。那圣经也讲到说，律法是神所赐的产业，所以有很多属灵的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律法是神所赐的产业。在申命记33:4说，摩西将律法赐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产业有很多不同的，那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律法是他所给我们的产业。那律法是神的话，与以色列百姓的祸福息息相关，是百姓所要看重要遵守的。所以呢，对于百姓来讲，这是属灵的产业。那我们也看见说，神的百姓是神的产业，所以神是我们的产业，那今天神也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所以申命记9:26，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所以百姓是神的产业，因为是神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申命记32:9，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所以神的产业本是雅各。在列王记上8:53，这边说，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所以我们是神所救赎的，成为他的产业，我们是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做神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啊，所以这些都很宝贵。啊，诗篇74:2，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赎做你产业支派的。那都是讲到神的子民是神的产业，是他所赎的，赎出来的。以弗所书1:18，那这边就到了新约，我们一起来看。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讲到父为这个基业或者是产业，我们得着神是我们的产业，神也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 神是造物主，万国万物都是属神的，都是神的产业。但神专爱以色列百姓，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他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以色列百姓独特的是属于神的。当百姓在埃及受欺压，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做自己的子民，做他的产业。所以这段我们也就知道，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子民是神的产业。那今天呢，我们也同样的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新约就开启我们，那我们真的是神他的产业，因为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产业的特色。那一般的产业呢，属于人所拥有，是由儿女来继承，那通常采用均分的方式，那或者是在圣经里面讲到长子是得着双份，那继承人可以自由的将产业出售。但是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迦南地的产业是属于神所拥有的，那以色列人呢是蒙受神的恩典可以取得迦南地，所以真正的属灵的产业，他当时候用迦南美地来做一个预表，那迦南美地，那这个地点是属神的。啊，我们就看见他在这里分配的时候，用研究的方式来分配。民数记26:56说，按着所念的究，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那这个就是他们抽签的意思，好，抽签的意思。然后呢，按照人数的多少来决定。那在当时候呢，我们读到箴言16，他是讲说签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也就是说让神来做这个决定。然后到了新约，我们只看到过一次，他们是抽签选出这个马提亚作为这个接替犹大，但是在那个之后呢，就再也没有用这个方式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旧约那有一些的方式，是不是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来采用的那有些人说，那新约也有啊，他们不是抽签吗？那但是呢，从那个以后就没有了。那事实上我们就知道，今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很多在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可以得着神的话，然后清楚圣灵的带领。那这个跟旧约时候就是已经是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所以他们的这次我们大概认识一下当时候他们的原则在于产业，他们的得着那个原则到底是怎么样。那各支派呢要永远保存土地，永远保存土地。所以你就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他们很多的原则的时候，那这些点是很特别，你说特别也是，像他们有这些所谓的禧年，到时候呢就要归还的，还有赎回的那这些条例，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说他只有女儿的话，最后经过了争取，那仍然是要保留，他们整个来讲就是要保留这个产权，等于是这样子。所以呢，迦南地是属于神所有，所以土地呢不可以永久出卖。倘若弟兄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亲的亲属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至亲的亲属给他赎回，他自己渐渐富足，要将土地赎回。倘若不能赎回所卖的土地，还有一个就是到了禧年的时候，那土地要自动归回原主，自动归回原主。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的属灵的原则那今天可能我们好像并不一定是很容易来明白，那但是呢其实它是很有讲究的，因为讲到那个土地，所以跟他们的承受，所以他怎么样分配的，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在每一个各族，他是非常的有一个他的范围是不能够 随便的就让别人来拿去的哈。所以他讲到有一个七年，到了那个时候，那无论你是有钱，无论你是没钱，到那个时候呢，他都得归还哈。所以这些在犹太人当中，我想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深的认识，什么叫土地，什么叫这个产业哈，那它的属灵的意义。所以呢，他讲到。死者若没有儿子，产业归女儿；若没有女儿，产业归兄弟；没有兄弟，产业归父亲的兄弟；没有父亲的兄弟，就归最近的亲属。哈，所以他有很多赎回的条例，在民数记二十七章第八到第十节。那倘若产业归其他女儿，这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像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那这个就是要让他。这产业能够永久保存下去，永久保存下去。那利未人呢，不可分配土地，因为神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利未人那在这些所有的子民当中又是很特别的。神吩咐摩西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所以利未人无份无业，他是没有产业的。那原因是什么？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所以无份无业是指的利未人呢，不像其他支派一样的分地。那他们呢，不是去，他们是在神面前专一的侍奉的，他们不做这个耕作的。那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但是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一个蒙福的哈，就讲到十一的奉献。那把这个十一的奉献。让利未人他们能够生活，神要赐给利未人作为酬劳，成为利未人生活的来源。那所以这个是特别利未人的一个条款。那今天我们讲到很多蒙召出来侍奉的哈，我们就讲到好像是利未人一样，那他们是专一来侍奉神的。那利未人呢，他们虽然没有这些属地的产业，但他们还是需要有居住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呢，就说城移的郊野，他们需要来牧养这个牲畜啊。所以以色列支派呢，他要照神所吩咐的，从自己地业中将部分的城移和城移的郊野来给这个利未人啊。所以他们要能够有地方能够居住。利未人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支派、西缅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地业中，便也是研究好得了十三座城，这是约书亚二十一章第四节。好，那我们大概就是知道这些是在产业的分配，好产业的一些原则，在旧约的里面。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就对亚伯兰说，你把这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所以在这里其实我们读到了希伯来书啊，他就很深入的解释，那什么是自主妇人的儿子，什么是使女的儿子。那他的预表的意义是讲到两约，一个是讲到旧约，一个是讲到新约。所以读旧约的时候，它就是好像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啊，就是夏甲啊，还有这个撒拉，那一个是以斯玛利，那一个是以撒，好，这两个儿子他们是不同的，一个从使女生的，另外一个呢是从应许生的啊。所以他所预表的到新约把它解开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他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哈，却预表着两个约，预表着旧约，预表着新约。好，那所以他这些讲到说承受产业，旧约他们无论做了多少，那事实上跟今天我们所要认识的承受的产业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说，他说要把那个使女的儿子赶出去。我们今天不能够再守律法还能够承受产业了，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所以我们就认识到说，使徒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他这边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和祝福，那我们是照着应许来承受产业。所以到底旧约里面讲了这么多的产业，它真的意义到了新约时代呢？一下子你看见保罗他就把它整个意义解开了。好，加拉太书，这边是加拉太书第三章。那亚伯拉罕他所蒙的福，他所得到的应许的那一个儿子就是基督，他所蒙的福就是讲到所应许的圣灵，他所得着的应许要得着的那个产业啊。那今天我们从这里就认识了，虽然他也有属地的那个预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他真的要去那个地点的时候，他去的时候他真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往要他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去，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那但是一直到新约我们才真的明白，我们今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呢我们得着所应许的这个产业。那我们怎么样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呢？那我们在前面读到哈，是儿子才能够承受产业，我们是属乎基督的，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子。那圣经也有讲到我们是被收养的儿子，好像本来是不是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生死来讲呢，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也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那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所以呢承受产业他必须是儿女来承受产业。所以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着荣耀。那所以光是儿女呢，今天父母啊，你说我的产业的确那最后要留给我的儿女，但是 你什么时候父母会把产业交给儿女呢？需要儿女长大，他是后嗣，然后他能够承受那这个产业。所以讲到说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要长大要成熟，然后来承受产业。然后圣经里面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讲到，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我们讲到说要承受天上的产业，那必须成为得胜者。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与撒旦的征战，叫我们看见羔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如果依靠羔羊，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到那一天在锡安的高峰和他在一起的有十二万四千人，好，然后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所以这一班人他们得胜的，他们能够承受产业，所以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那所以承受的乃是属天的产业。好，我们在 旧约神学讲到土地与产业，那今天很重要，你看见他们很多所应许的，他们征战，他们所得着的，在地上来讲，你说那就是一块地而已。但是今天我们来读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土地神学那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土地它不是只是一个空间，它是空间还有时间两个的总和。所以讲到神在当中，他有很多的作为，他有很多的话语，有很多的事情在那里发生，那这都包括在土地的里面。然后我们今天来得着认识那所有讲到的产业，最终神是我们的产业，那我们也是神的产业，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从这些求主带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借着土地，借着产业，借着旧约，你向我们所启示的，叫我们认识主，你真的就是我们的产业。哦，叫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来经历脚掌所踏之地，叫我们那么真实的、实在的，主，我们得着你的自己，得着你一切的丰富，是吧？叫你在我们身上做成你的工作，你也能够得着我们，成为你的产业。我们心何等的感谢主，是吧？借着你的话，你不但启示我们，借着你的话，主，你也带我们实际的来一生跟随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们阿们。